所谓的天父，去赞美你，赞美的就是你是我们的神，你成为我们的神，你也不以为羞耻，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天上的那一个坚城家乡是永远有根基，永远存在，那是你特别设计为我们这些被你称为子民的人所预备。我们今天要来领受的就是你那一种天上的那一种家乡，那一种家乡里面是我们永存的那一个城堡。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在第十一章里面以这个作为他全章里面的主题，要让我们知道这种家乡是源自神里的话，让我们有这样盼望。那这种盼望我们人的眼见都还没有看见，我们只能凭着信心，而凭着信心我们就仿佛从远处门外来看见，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真正的家乡。但是现在世界上的人，他们只凭着眼见，认为看不见的都是似乎是虚幻不实际，能够手里面所拥有的，眼睛所能够看得到，他们才认为是实际。因此今天有很多的人用成败来论英雄，很多人他认为这个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他没有得到所谓的所盼望的那个迦南美地，因此他们认为圣经是不实在，圣经是所说的都是欺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深深的来了解到，在地上确实神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我们可以去追随去爱慕以及拥有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神让你要给我们的是属灵的在天上，而属灵的在天上我们只能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你的给我们的这样的盼望。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贪爱地上世上的一切的事物，让我们所盼望的乃是那看不见的，但是其实实际上因信而拥有的那个东西。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看见。而为了这样的看见，我们要付出的这些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将来的那个荣耀比较起现在我们所付出的所受到的这一些痛苦责难，实在是不算什么。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遭遇到这些试验的时候，能够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这些大有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在各个时代的里面，他们为你发光做见证，得到你的赞许，得到你的这样的一种见证。因此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在各个时代你所得到的非常的少，你在各个时代的里面那么多人当中，你得到从亚伯开始一直到耶稣这么样的这样的各时代里面这么稀少的人当中，你仍然使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摆在我们面前。夜晚黑暗，我们看得到天上的星星，数不尽的星星，就好像以色列人你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子孙是那么样的众多。我们也深知道神你绝对不会失败，你在雅各身上所做的让我们非常的惊奇，因为雅各刚开始他乃是一个欺骗，他是一个虚谎，但是他因着神你给他的造就，使他最后因着信能够这个将来的事情来祝福他的儿女。我们也深知道这样的一种伟人是被你所工作过的，是你所做成的，这乃是神你真正的实现你所谓的福音真理。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世的当中，我们一直都是被你所建造，被你所工作，而愿意来修正，来向着神你的目标前进， 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个工作，成就了多少个事业，而我们才是神你的仆人。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信心的见证人的这个讲道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新的亮光，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接下来是读经，希伯来书11:1-20，雅威圣经版本，11:1。而信正是诸持续被期待之事的实底，是诸持续未被看见之事实的验证。2，因为由于这缘故，那些古人已得了证实。因着信，我们持续理解那诸世代借由神的言语被安排好了，进而被看见之物，不是从那众显露之物造出的。4，因着信，亚伯献上了比该隐更多的祭物给那神，透过这个，他得了证实是义的。那神针对他的众礼物持续做见证，而且透过他虽然死了还在讲论。5，因着信，以诺被迁移了，以至于不见死，且一直没有被找着，由于那神迁移了他。因为在这迁移之事以前，他早已得了证实，令那神满意。6，然而没有信就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上到那神前的人必须去相信他一直存有，且对于持续寻找他的他者，他成为一个报偿者。7，因着信，挪亚受预示关乎还未看见的诸事，有了敬畏之后，就备齐了一艘方舟，达成他家庭的救恩。透过这个，他定罪了那世界，且成为那按照信的义之继承者。8，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时听从，出去到他将要领受为产业的地方，且他不熟识所要前往那里时就出去了。9，因着信，他跟那同一的那应许的那共同继承的以撒和雅各居住在帐篷之里之后，他寄居在那应许之地，如同属于别人的。10，因为他先前一直期待着那有根基的那城，那神是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11，因着信，同样的不生育的撒拉自己，甚至过了生命旺盛的时期，领受能力达成后裔的撒种，因为他认为那发应许者是可信靠的。12，因此甚至从这一位生子女，尤其是一位已死的人，如同那天上的众星那样众多，且像那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3，这些人都是按着信心原则而死了，是当他们没有得着那诸应许，反而从远处看见他们，又欢喜迎接，又承认他们在那地是客旅和寄居者。14，因为那些说这等话的人持续表明他们持续寻找一个父母之邦。15，且假若一方面他们先前持续想念他们曾离开的那个父母之邦，他们持续拥有机会回去。16， 另一方面，事实上，他们持续渴望一个较好的父母之邦，这个是天上的，因此，这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他们为耻，因为他已为他们预备一座城。17，因着信，亚伯拉罕先前贡献了那以撒，当他被试验时，也就是那位承受那诸应许者，持续贡献那独一族类者。18，论到这位曾被讲论，本于以撒，对你而言才被称为一位后裔。19，他算计，甚至从众死人中去使之复起，那神是有能力的。由于这缘故，他也比照得回了他的儿子。20，因着信，同样的，以撒为雅各和以扫祝福关于将来的重视。好，读经到此，接下来请林义勋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还有奉主赦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的最后的所要谈论的事情。第十章的我们上次有谈到，从十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三章是作者最后他所要描写的内容。这个内容我们说第十章后半段这里是他一个有关于对受信者他最后的一个所描写内容的一个结论，也是从透过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强调耶稣基督这个人，他的身份，他的所做的、所成就的，最后的结果是期望让这一些相信他是神的受膏者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在信心、盼望、爱心上，他们能够配得上这一位呼召他们的这一位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样去配得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就如正同说被称为是神，被称为是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很类似的这样的讲法。那怎么去做？在第十章后半段我们上次有谈到说，实际上他谈到最后是谈到信心的问题。那因透过先知所说的最后的这些话，那作者认为我们这些受信者跟写信的人，我们都是有信心而能够保全生命，能够获得生命的。那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从第十一章以后他就谈到那真正的信心的意义在哪里，他用信心的这一些众多的见证者来描写出那这样的信心的见证者，显明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应该拥有的信心的品质是应该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所以从第十一章他整个来描写，从圣经里面开始创世纪一直到这个耶稣雅记，也说一般我们说的摩西六经不是五经，是摩西六经里面的这一些信心伟人，以他们为基本的描写的这些人物，再加上后面他从这一些人物一直描写到最后，后面我们发现到第32节以后，他实际上描写的人物就不光只是谈到旧约的这些人，那一直到这个受信者，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四周围这些同样因着这样的信仰而被逼迫的这一些人，虽然他作者并没有把他提出这些人他们的名字是谁，不过这一些见证者所经历的是当时的受信者， 他们实际上也看到了，也都知道了有这一些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受逼迫的这些人。所以整个作者在描写信心的见证者，他是从基本上也就是从这个以诺开始啊，从亚伯开始啊，一直谈到这个受信者，也就是主前大概2000年前的时候，这一些殉道者，这一些众多的这些见证者，成为他第十一章的描写的主题。十二章以后，我们都知道，十二章以后他在谈到，那他对最后对受信者他们应该有的一些劝勉和要求。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啊，这一段里面最后他谈到，他期盼这些受信者他们也能够同样经过管教，经过他们实际的爱心的付出啊，他们也确实能够配得他们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还是要主要看第十一章。那十一章的架构基本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上下对称的一种架构。那 ABCDEDCBA 这种前后呼应的架构，在经文中作者用了很独特的一些用词，或者是说他所要谈论的这些内容啊，彼此做一个互相的呼应。我们在看他的架构里面，确实他一开始出论信心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他对信心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论，在第一节里面啊，第二节不过是说因为这样的一种定论，然后这一些先前的这些人，他们透过这些对信心的定论，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样一种见证，或者说他们已经被证实他们的信心是跟第一节所讲论的是一样的内容。那这样的一个对信心的一种定义，他要回应的是39到40，他谈到有关于信心的见证。最后他谈到的这些信心的见证者也需要我们实际来参与，只有当我们实际也参与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心的见证这件事情让它能够得以完全。他很强调一点是，这些信心的见证伟人从亚伯一直到受信者，他们被证实他们是信心的伟人，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他们是为了那一个盼望而愿意坚持到底。而这个盼望，他作者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应许，也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常常在出现看到的神当初对旧约的这些列祖们的应许。应许这个字眼，他在名词用了6次，动词用了1次，刚好是7次。也就是整个他强调的最后是，这些人的盼望就是那个盼望神当初对列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实际上从以前的这些列祖一直到以后这些殉道者，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应许。也就是他们虽然被见证是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个应许。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作者最后谈到的是因为他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的能够完成这个见证。也说虽然有这么长久来以来的见证那么多，但是如果没有再加上我们，好像这个见证并没有被完全。那就当作者这样讲完，到现在2000年的这一些历代以来的见证者继续的添加在这上面，直到这个人数的满足，那神才会把那个应许真正的是让这一些信心的见证者他们可以得到实现，他们得到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他作者用一个上下的做一个呼应。虽然见证者他们的见证的准则他们达到了，而且也被神亲自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经把它描写把它证实了，但是他最后谈到这样的证实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应许。简单来讲，我们就说新天新地还没来到之前，这一些见证者他们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应许。那从第三节以后，作者就开始谈到实际上这些见证的内容是什么。他先谈到的是受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写信者跟受信者我们有共同的一样的一个见证，这些共同的见证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在第三节他讲完了，那他对应的是从历代以来，也就是从他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一直到他们现在这些为着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殉道的人他们的见证，所以也都跟现代的人当时的受信者都有相关联的。他用了一个字眼这个这样的一种见证，在他强调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或者是说我们明白了，我们了悟了，透过信心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内在的里面我们去明白，我们去了解到什么样的事实，这样一种实际的事实。那这种实际的事实它对应的是32节到38节这些历代以来的这些人，他们也真的是了解了之后他们实际经历过很多的苦难，而这些苦难也实际上让他们最后，他们有一句话最后第38节是说这个世界是不配他们的，世界是不配这一些见证者。也就一般好像说世界的这种标准太低了，而这一些见证者他们所得到的他们的身份是这个世代现今的这个世界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跟他们来讲是不相配的，那一定要是天上的那一个。那这一种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原先是神所造出来的，就第三节里面他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他用的是诸世代，那诸世代也可以说是每一代的人类，每一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界，也可以讲这个世界。那这个世代诸世代是透过神的话被造出来的，但是这一些被造出来的这些世代这个世界最后他结论说这个世界配不上这一些信心的见证者，他做这样的一种前后来呼应。所以我们知道世界是被神的话所造出来的，而这样神的话造出来他后面有讲了一句话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用肉眼去看的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呢本身呢它不是从那一些被看得见的东西把它造出来的。也简单来讲，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一般我们今天所讲的进化论，也就是从一个大爆炸之后这些物质界本身它会造出或说它会演化出另外一个物质而完成的这个世界。就第三节来讲，这作者绝对他否认了这样一种物质永恒，物质会成就另外一个物质。今天我们知道整个科学他强调世界是由可见的物质，只要有氧有水它就会衍生出生命， 而由生命会有单细胞一直到双细胞一直到复杂的动物植物，认为都是由这些物质的阳或是我们看到的水分子然后去衍生生命的。这种讲法在第三节里面作者给我们做了一个绝对的一个答案，而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明白神为什么这样的创造，他不是用物质造物质，很独特的，神是一种由无而变有的这种角度。虽然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下好像神的造天地好像他是先造了这个地，造了天之后造了地，然后呢再来从地里面就生出了这样的活物出来，从海里面也生出了活物出来，看起来好像很像是一种从物质变物质。但作者他强调的不在于说后面的变化后面的这样的制作创造，而强调的是在创世纪第一天神是从无变有，那天地里面是从这个没有天地的时候神就开始做一个创造。虽然就很多人在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觉得好像神的创造是一种恢复，它是一种恢复，它好像不是从无变有，就很多的用词一般很多的人认为它确实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一种恢复状况，也是把一种混乱的把一种混沌没有秩序的变成是有秩序的，本来是没有气息的变成有气息的。就一般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确实它有很多的用词让我们去认定确实它有这样的意义，不过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并不在于强调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整个创造的过程，他强调的是整个万有的最基本的来源是在于神的话，是在于神从无变有而来的。那这样的一种强调法，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被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实际上配不上这些信心的见证者，因为这些信心者见证者他超过了神所造的当初的这个旧有的这个世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神更新美的一种新造的新天新地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才配得这些受造者这些信心的人。那他这样一种前后呼应，同样的四节到七节里面他谈到从这个亚伯兰之前，也就是到了挪亚的方舟之前，整个世界的毁灭，世界的第一次的毁灭就是约挪亚的方舟这个样毁灭。那挪亚的方舟之前他提到的照的整个创世纪所提到的三个信心的见证者从亚伯以诺到挪亚这样的一个见证者，这三个见证者，这三个见证者他最后他用的有两个字眼，一个是更美的祭物就是第四节里面亚伯他献上的是比该隐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这个字眼就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原来是指一个物品的多或者说物品它的大，是一种比较词，说是更多的更大的。那就当时就古代人认为只要物品它是多的数量多或者说它是一个大的物品的话，那它就有产生的一个就有一种另外一种含义，就是它是更好的更美的更优的，所以由大而变成是一种更美更优的。所以虽然这个字就基本意思好像说亚伯献上的是比该隐更大的祭物，但实际上这个字应该是基本意思它转换的变成它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物。这样的用法我们发现到在第21节到31节的这个段落里面，在26节里面有谈到摩西 摩西的信心的见证的时候，他看埃及的这一些宝藏呢，啊，也就是埃及的这一些啊珍宝、这些财富呢，他看认为有一个是基督的怒骂，基督的怒骂是比埃及的财宝是更大的财宝。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财宝，这个字，这个字也是一个大，也是一个比较词，所以是一个更大的。那同样一个是更大的机物，这里是更大的财宝，这个是基督的怒骂啊，啊，基督的怒骂是比埃及的财宝是更被他看为是更大的财宝。那同样另外一个字眼就是在第六节。六节里面有谈到说，信心的人呢，他必须这样来到神面前，有信心的这样的相信的人，他要相信的内容有两点，一个是要相信这位神是存在着，另外一个他要相信，他如果是一个继续来寻找这位神的话，神对这样的一个寻找他的人，他是一个报偿他的一样的人，他是一个报偿者。报偿者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整个希腊里面就出现这么一次，但是这个字的它的同字根也就是出现在第二十六节，同样这个同字根它出现在二十六节，刚才我们说传道的这个摩西因为他转脸注视的那一位赏报他赏报者，这个赏报跟刚才那个报赏啊，他同是同字根，都是名词，都是指某一位啊，两个字即使上意思没有差很多啊，基本上没有差很多，所以摩西看这一位神是他的赏报者。同样的，在二十四到六节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谈到我们寻求神的人，神也是我们的赏报者，所以他是刚好做啊这样的很独特的前后呼应，强调赏报。也就是我们今天有信心，信心而来遵守神的话，而来坚持到底，目的是我们期望这一位神他能够赏报我们。不要认为说信心啊，我们说我们为了神做的好像都不求报啊，圣经上没有这种观念哦。你做什么事情就一定有他的报应，而这种报应是好或是坏，就看你决定于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符合神的要求。所以报应赏报这个在整个新旧约里面，它绝对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的。我们所做的一定就是为了要有得到赏报，我们才能够坚持。没有说我们是不为什么我们来坚持的啊，我们不求报偿，我们就能够做。很多人认为哦，这样的人他更高干，好像是哦，他们是更加的有那种志气，有更高的那种价值啊，不求报而来行出来。其实圣经上从来不讲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天上的家乡，我们盼望的是那个天上的更美好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我们的赏报，我们是为这个赏报而有信心的。也就是信心它不是建立在一个虚渺的看没办法真正实现的东西，当然这种实现不是只在今世里面去实现的，也说我们看见的是那个还没有实现那看不见的那个东西，要凭着信心来看。整个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作者不断地强调这种看，他用的不同的字眼来描写这种看，基本上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在第一节里面那个没有看未见之事的切记，那个未见那个见， 没有看见的事情的切记。这个看本身它强调的是一种专注的看，你能够专注来看它。另外一个看是一般我们强调的是你看而知，所以这个看有时候可以换作知道oida， 那一般都是换作知道啊，但是有时候都也可以强调是我们去看啊。另外一个看字是用一种比较强调启示上的一种看，这种启示上的一种看在这个第二十七节，这个摩西他很强调用一个字眼，这个二十七节这个字眼是他坚持那个看不见的就如同是他看见的，他用了这个看不见或是说看见，同样这个字是同字根的，这个字一般往往用在一个启示上的看见，这个在新约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往往跟先知的启示的看见啊，往往跟他有关联的，所以基本上用的这三个这种看，不论是你看见或是你看不见，他强调的人要看，但是这种看不是用的人的眼睛人的肉眼去看，而是要用信心来看，用属人的眼睛来看，要很专注的看，要一种启示上的看，要一种看而明白的来看，作者不断的强调这样的一种看，这种看也是一种信心的看。那亚伯拉罕从八节到第十二节是亚伯拉罕的见证，他对应的十七节到二十节里面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的见证。亚伯拉罕的见证后面他带了一个前面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带的是撒拉的见证，也就是撒拉的见证它是附属在亚伯拉罕的见证的里面。同样的第二十节谈到以撒的见证，以撒的见证它也应该要附属在亚伯拉罕的见证的里面，所以这两段互相的呼应。那中间的论述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中心的论述是谈到信心的见证的最后的中心点是就在天上的家乡这一点，我们的得到的赏报也是我们最后得到的应许，就是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家乡这个字它用了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我把它换作是父母之邦，因为这个字他的字根原来是他的双亲父母一般我们那个字有时候我们如果他的字根一般我们都换作是列祖或是祖先或是说父亲如果阳性的话都换作父亲，那这个字它变成是属于父亲的土地，一般这个字用拜是一般我们就中文来讲我们都把它换作家乡了也就是你祖父你的原先的户族那个户籍地，就我个人我们的原先的祖先之地是在于福建省福州我们的原先的祖先之地是在那里。那中国人很强调落地生根就要回到这个原先的家乡，埋在家乡里面。实际上这种观念以后我们发现到从亚伯拉罕以后这个迦南地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父母之邦，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才是他们要落地生根的地方，所以这个父母之邦，而这个真正的父母之邦虽然以色列人认为是迦南，我们也知道这个迦南就成为是天上的家乡，所以作者用这样的字眼由地上的迦南来表达天上的在神的那里的一个家乡，作者不断的强调这个中心的这个论述。 就这个中心度是13节到16节，基本上它是一个 ABC ABC， 它是一种上下对应的一种文体。这种上下文体就13节到14节它对应15节到16节。13节它用一种没有什么反而是什么，同样的15节到16节的上半段是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什么。那在第14节它用一个因为来解释，同样在第16节的后半段也是因为来解释，所以它都是一个没有什么还是什么而因为什么。同样的后面第15节是说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什么啊？因为是什么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那就文义上来讲，我们说13节的上半段是他谈到有一批人，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没有得到应许，他们就死了。13节上半段他谈到这一批人是这样的，但是反而呢，虽然好像死了，但是他们反而是从远处来看到那一位天上的家乡，看到那一个应许，而且他们是非常的欢迎，欢迎这一个天上的家乡的临到，虽然还没有临到，并且呢，他们承认他们现在在这个地上，他们是客旅，他们是寄居的人。所以他作为一个，虽然这一批人在地上，没有得到应许，死掉了，但是就内心的里面，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天上的家乡，好像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个家乡。这是第13节主要强调的。那第14节他的表达是因为他们要表明他们这一批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天上的这样的家乡，这样的父母之邦。同样的第15节后面来讲，就他们谈到说一方面呢，他们可以去想念那个他们曾经离开的那个家乡，而且他们也有时间也有机会，他们可以回去，但是他们没有回去。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在没有回去的时候呢，他们表达他们持续非常的渴望那个比他们原来的家乡是更好的，而且是在天上的那个家乡。所以这样的一批人有机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聚集地，原来的他们的家乡，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留在他们的聚集地来渴望那个天上的家乡。那理由呢，是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位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也就是第14节所讲的，我们仍然继续来寻找要得到那一个父母之邦，虽然没有得到，但是神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整个13节到16节，它整个经文给我们很强调的一个中心点，天上的家乡虽然没有临到，凭着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凭着信心的眼睛也一定会可以得到，因为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在预备了。那我们要看的还是要看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来看经文它用的这些用词，有一些用词确实在很多的人在解释上有很多的歧见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的一个用法，确实很难去把它完完全全的去确认这个字它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的作者的用词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它也不是说没有出现啊，我们要用它已经出现过的这些内容来看作者到底在这一段里面他要强调的字眼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认定，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经卷的意思的话， 确实会让整个经文的意思会更加的多元化，但是也更难去确定到底作者他要谈的信心他的界定的准则在哪里，就更难去界定了。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里面作者他强调了第一个字，信心是什么东西，他用了一个组合词，也就是他用一个分词再加上一个名词，他连续用了这样的两句啊来描写信心。也说第一个用词他是说是一个诸多被期望的事情的一个基础，很多被期望之事啊，我们和我们把说所望之事啊，这个字是一个现在被动分词，基本上这个字一般都是基本上我们都翻作是我们在期望，我们在盼望。那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也可以指一般我们说的它是你如果是被动的话是你被你所想到的，你能够去想到的事情啊，那因为它是当形容词用，这里当作形容词用的话是可以指一个事情，很多被想到的事情，也就是你被你所料想到的事情的一个基础。基础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它就希腊来讲它是说把某一个物品把它放在底下，那就如同说房子它放在底下就是一般的我们说房子的基础，或者是说它有一个东西把它沉淀，让这个东西沉淀到底下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很浑浊的东西经过时间之后，这一些东西慢慢会沉淀到底下的这一些东西它是比较比较重的东西，比较重的东西沉积在下面的。那实际上这个字以后希腊人他们也用在表达是一种你财产我们要有一个地契田契啊，或是房契，所以可以指一个房产的地契房产的田契啊，这个财务上的一种这种证明，一种证明。那就另外一个就逻一般说比较这个逻辑性的，或者是说这个可以把它换作一种实体本质，就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三节里面谈到的这位基督。那基督呢，我们用的字眼就是说我们说这一位基督呢他是那一位实体的印象，也就这个实体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而基督呢是这一位实体的一个印象一个印记啊，或者是我们在三章第十四节里面有谈到的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够坚持住那个实体的开端而坚定的直到结局啊，谈到那个实体的那个开端，也就是说那个本质的开端本质的开始，我们如果能够坚持那个开始，那我们一直到最后的结局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所以那个在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也把它换作是一个实体啊，所以这个地方它即便是如果用一章跟三章的话，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所想到的那个实体，想本来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去所盼望的我们所想到的它不那是一个想象的东西，那人的想象呢人所期望的呢 它不是一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他说用这个想象的一个实际的东西，就像说我们说米饭，我们去想一个米饭啊，那米饭呢是我们去想的，但它又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它透过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却能够用我们的内在里面去思想，我们去期望而成为一个实际的东西，就叫做信心。再来第二个，他信心在用的是说，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一种事实，一种事情。这个事实，这个事情，这个事，和本没有翻出来，他把它翻作事，一般翻作事。这个字哦，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去实行，你去做，你把它做出来一件事情。那也可以翻作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实际的事实，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状况，实际上的一种状况，你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把它翻作说，它是很多还没有被看到的一种事实，或者说你还没有被你看到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的一种验证。验证我们和本把它换作确据啊，确据，有人换作是证据。这个字本身比较独特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希腊人他们原来如果它是由动词而来的，那动词基本上它的意思，它有一种开始是使人家去受羞辱，使人家受到怒骂、轻侮，啊，就是说让人家不好，不好过了。那他第二个意思，他有一种反驳别人，去驳倒别人，然后让别人这样他们的他所讲的这事情呢，把他能够让他明显化，让他能够知道。所以他衍生出来就是他去谴责别人，去指控别人。但是如果用的一个另外一面来讲，他可以指的比较好的，比较正面的，他有一种去追究，去盘问，去验证，去证实一件事情。好，那这个都比较他延伸的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字，我们在第一节里面所用的这个名词呢，它是由这个动词延伸出来，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个事实，那个实底，实际这个字，这个字也是一个抽象意义。那这个后面我们说这个证据这个字，这个字也是一个抽象意义，所以它由一般说你由盘问由查验变成是一种验证啊，变成一种验证。所以是一个你原先你是看不见的一种状况呢，它的一种验证，也就对于这样的事情它能够有实际这样的一个验证。我们知道验证就是说你是实际上去经历了，然后你去把它辨明出清楚，这个叫验证。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它成为一种实际的东西，它成为一种你去验证的东西。你要验证那个你看不见的，你要去验证你去所想到的东西，这个叫做信心。好，我们花了很多精神在第一节里面的这样的描写法，实际上这样的描写法以后我们就发现到在第二节以后，它实际上它不断的都根据第一节的这个基本定义，它在描写这些信心的伟人实际上他们做到了什么东西。那第二节我们刚才谈到古人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种验证，而我们也清楚明白了这两件事情。第三节我们也谈到了这两件，我们能够去理解，透过信心我们能够去理解 一个是世界是由神的话把它安排好的，并且呢是这样的一个看被看得见的东西，不是从那一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把它造出来的。就第三节来讲，经文它有一个用了一个两个不定词，这两个不定词就是一个被安排好跟一个是造出来，到底这两个字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是同等词啊？或者是说后面是更加的来解释前面那一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第三节应该还是强调是我们对于神的创造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去知道神的创造是怎么一种创造。那这一种创造是有五变有的话，就会跟保罗在谈到亚伯兰的信心是一样的。亚伯兰的信心他仰望这一位神是有五变有，有五有变有这样的一种信心，而且是死人变复活的这种信心。那以后我们会看到死人跟复活的信心，实际上在第十二节里面以撒拉的信心，他是一个死而有死人而能够生出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的这种信心，那这个是撒拉的信心是这种信心。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也谈到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也是一种从死人复活的信心，他也有这种信心来对他所献上的这一个他的独生子原文来讲，他用的是一个独一的族类。独一族类这个字，这个字一般我们也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谈到那一位道也就成为独一族类。所以以上也可以讲是预表了这位基督同样，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在罗马书谈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无变有死而复活的信心，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实际上只有第三节它开始有无变有，那第十二节跟第十九节实际上也是死而复活的信心，它跟保罗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从第四节以后我们看到了整个他谈到了，我们刚才所谈到亚伯的信心，再来谈到挪亚的信心，再来谈到亚伯的信心然后再来是以诺的信心跟挪亚的信心，这个三个人的见证很重要的，他有提到的他们被见证的一个主题，在第四节里面他谈到说他们被见证的主题是让亚伯是被见证他是义的，见证的最中心是被见证出来亚伯是义的，也就是亚伯透过他的奉献，他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呢，他献头生的羊跟羊的脂油。经文虽然没有用出来，我们就要了解到创世纪里面所谈到的创世纪谈到亚伯献的是头生的羊跟羊的脂油，要了解这两个字的用法，我们要回到摩西五经里面谈到摩西的律法，他会提到我们在献祭给神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在神面前是认为是特别珍贵的，一个就是头生，一个就是脂油。头生跟脂油代表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它是由以物来预表达人，表达人他是献上他最好的东西，并不表示说动物祭一定是比这个树祭比这个植物祭好其实我们不再强调这一点，而在强调他这个物 物品本身在神面前认为是好的，是在于说他这个人他献上最美好的，是神所最喜悦的。所以表达的是亚伯是献上神认为最美好的给神，那神就认为他是义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献上之后呢，那我们发现到亚伯的祭物就成为他信心的一个见证物。所以信就等同是他的礼物，等同他的祭物一样。那透过这个信就证明他是有信心的，他是义的，神认为他是义的。神认为是义的这个字眼，我们发现到在第四节跟第七节还有第三十三节，义这个字出现刚好三，就是这么三次，亚伯的信心被见证是义的。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七节里面提到了挪亚，挪亚他准备了预备的方舟呢，他就成为按着信心的这样的准则的一种义呢，他成为这样的一种继承者。所以按着信心的义就等同是亚伯透过这样的信心而被见证是义的，实际上第七节的意思跟第四节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挪亚的被见证，他被见证出来的跟亚伯被见证的，实际上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第三节是谈到是有一种人啊，这样很多的人他们完成了那种义，他们把义完成了做成了啊，他们是，所以义不是只有称义而已啊，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来。称义是在于罪人他开始的时候他需要神来称义，但我们不能够留在称义的脚步。实际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断地强调，我们这些因的神的拯救而被神称义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去见证我们是义的。我们不能够因为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神完全的拯救，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得到天上的家乡。希伯来书作者从来不讲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也是他一再的否认的，而强调的是我们要去做出来，义是要我们做出来的，义不是指你被称而已，而是你要完成它，你要被神来见证你确实是义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亚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他所被见证的这个以诺，他强调了一个字眼，就是被神所喜悦，也就是第五节的最后那句话，他被神把他提走，把他迁移到天上去，这种迁移就证明他是被神所喜悦。就希伯来文马索拉本的希伯来文里面，整个马索拉本希伯来文里面出现的就是说以诺与神同在出现了两次，但是在七十一本的时候第二次的与神同在，七十一本把它翻作是令神满意或者令神欢喜，这是七十一本他在翻译马索拉本的时候他翻译用的是这样的字眼，他不用与神同在，而用他以诺是令神满意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诺今天他在世上三百年跟神同行，也就是他所做出来的是达到让神满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标准很高啊，我们要做到神满意，而不是只做到让人满意而已，或者让你自己的人自己你做到了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讨那一位差遣者，那一位拣选我们的那一位，让他高兴，那我们才能够达到他的标准。以诺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蒙召，作者用了一个从第八节到第九节，他用了三句话来描写亚伯拉罕他的凭着信心所做的。他用的字眼，以后我们下面我们会常常看到的，他喜欢的是用一个分词，然后再接上一个主动词。也就是说，当这个被描写的这个人物，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分词如果是现在式，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这种状况之下，同时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如果他是一个过去分词，也就是说他先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呢他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和本没有把这个原文所要强调的这种状况呢，他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也确实很难去表达。如果照经文哦，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提到那句话。就亚伯拉罕的第八节到九节，他用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就是三个动，三个分词，然后谈到就有三个行动。第一个分词就是他蒙召之后呢，他就听从，因为当他蒙召他就听从，这是同时间的。再来，他当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因为他的出去跟他的不知道是同时间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要去到哪个地方，是他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去，而不是说他知道了他才去，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在这个是同时间的。再来，他用的另外一个是他定居在一个帐篷的里面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分词，也就是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是持续都是居住在这个帐篷的，这种状况呢是持续的，而这种持续一直到他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的居住在帐篷的里面。他不是像以后我们看的罗德，因为罗德他就住在这个索多玛，他住在索多罗马是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是定居下来的，而不是住在帐篷的那种居住。作者特别要强调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表现，在表现里他永远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寄居者，他是一个客旅，所以他不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而是住在一个帐篷的里面。而甚至他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仍然是居住在帐篷的状况下，而他居住的是跟以撒跟雅各这一些同样有一样同样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后裔者，跟他们持续的都是这样的状况下。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来到应许之地把他聚居下来，他用这样的用词。所以挪亚，我们看到第七节实际上有谈到挪亚有三个动作，挪亚受神的这个启示，然后他有一个有一个敬畏，我们把它换作敬畏的心，然后挪亚他去预备的方舟，有三个动作。同样的，这里八到九节也提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三个动作。挪亚三个动作之后，有造成三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他全家得救，第二个是他定罪的那个世代，第三个他成为义的继承者。那亚伯拉罕也是因为有三个分词，就有三个动作。后面呢，他提到了最后是因为他期待有一座有根基的城。可是亚伯拉罕 为什么能够做这一些动作的根的理由，他的理由，他的是因为他期待一位有根基的臣。强调根基的臣是要跟他所描写他是住在帐篷做一个反差，帐篷是没有根基的，而这个天上的这个臣是有根基的臣。帐篷是漂流的，随到哪个地方就人就不断的去支扎，人去支搭帐篷。而天上那个有根基的帐篷呢，他描写说是这一位神是他的设计者跟建造者。原文作者他用了这两个字眼，这两个字眼很就希腊文来讲嘛，是很类似的意义啦。第一个字是一个手工艺者，做手工的啊，我有时候把它换作是巧匠啊，啊，那我说把它换作是对某一个物品的一个巧，很会去制作某一些物品的。这个字也可以一般用在他们在房屋的建造的那个的时候啊，会做一个基本的设计的时候，用在那个设计者的身上。那个我们说建造者，建造者这个字原来也是一个工匠，这个是指一般的那个做工的工人啊，工匠啊，或是说制作者啊。那用这两个字眼来描写神是对这个城，神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者跟建造者。那跟他现在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帐篷呢，他不过也是他自己所做的、所设计的，然后自己去支搭的，做一个反差。所以第十节来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的一种信心。第十一节，甚至撒拉是不能生育的，然后他因着信，他去得到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种种子的撒种。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用描写法，因为种子的撒种在古代，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是指男人啊，男人会去完成这样的一种种子的撒种，但他用的是谈到撒拉，他也去成为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而经文特别强调一点是，撒拉他是已经是过了这样的一种生育的时间点，我们把它换作是生育的岁数，和本方翻译这样的一生。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可以指人的年龄、人的寿数啊，岁数，那也可以指一般活说的成年人，或是说他的青春期。但作者大概是强调说他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青春期了，也就是说一般我们知道女人她能够排卵，她有固定的排卵，一般大概女人能够排卵期就现代人来讲大概不会超过35年，很少超过35年的，一般有的大概30年到35年大概就结束了，很少超过35年，顶多到40年。也就是说人能够排卵的期间，大概从女人来看的话，大概从12岁，最快大概12岁，或是甚至也是11岁，然后一直大概到50岁以前，大概她的排卵期就结束了啊，所以很少超过40年。那要撒拉我们知道她生育的时候是90岁了，都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期间，但是因着信心呢，他就得到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种撒种。那十二节就谈到描写这样的撒种是一种如同是从死人中来生出来的一种撒种的一种模式。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只大概谈到第16节的描写，那17节以下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从17到最后的40节，他继续的谈到了这些信心人他的描写的方式啊，这些信心的见证，经文用了很多的用法。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对摩西6经我们熟不熟悉， 如果对摩西的六经不熟悉的话，大概我们对作者提到的这些事迹哈，我们大
哎，
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摩西五经了，其实要把耶稣亚也换进算进去了。那就是摩西，我们说啊，创世啊，创出啊，这个立民生，然后跟耶稣亚记啊，摩西六经。如果这六经你了解，你很清楚明白他在讲什么，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这些事迹哈，它是一个点到为止，他稍微点一下，他用的非常简单。那点这些字迹用的非常简单的意义，他透过这个作者讲出这样的话，那读者一他认为读者他是对摩西六经是很熟的，他了解摩西的经书里面所讲的这些意义，也就是律法书的意义是什么，受信者是知道的。所以反面来讲，今天我们这如果是外邦人，对摩西的律法我们不了解，说实在的，希伯来书作者引用的这些信心的见证者的含义，我们大概很难去清楚明白他所要谈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愿大家能够对摩西的律法我们更加清楚，更加去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神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向我们传达的意义。啊，愿荣耀归在神面前。
好，我们来唱70首《驴营救了他去》。
Yeah.